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把那个南拳的最后的一点给他续完。朱鱼和尚法师啊，紫湖立宗禅师法师啊，就剩这个了，没有几个了。还有一个紫湖立宗，紫湖立宗就是那个我有一狗，上取人头，下取人，中取人身，下取人腿什么的，就是那个来人就说有一个狗你怎么办，就是那个紫湖立宗禅师下面还有三个。漳州扶石和尚，漳州扶石和尚上堂，山僧开个卜铺，能断人贫富，定人生死。僧问离却生死贫富，不落五行，请师道。师曰：金木水火土。人家这个在佛教的这个大乘的戒律里面，实际上是不允许占卜的，不允许装占卜的，知道吧？就跟那个十双楚言说的是。我给我父母是吃肉的，要给我父母设斋，我父母是吃肉的，得割酒肉，那都犯了大忌。同样的，你这个出家人如果是占卜，也是犯了大忌的，这个是犯了大忌的，是犯了大忌的，就是说的是不可以占卜，不可以占卜。三十年来住紫湖，二十周斋戾气粗，每日上山三五转，问汝十人会有。对，就是他，就是他，他的弟子，他培养出个啥弟子啊？他培养出来一个不屑子孙，竟然去占卜了。你看看，哎呀，这些禅师咋弄的？你看看，这么不争气的啊？怎么培养出来一个禅师？他开一个占卜铺子啊？我要开一个占卜铺子，我要开一个占卜铺子，我这个占卜铺子能够断人贫富啊？你明年能发财还是能亏本啊？能够定你生死，你这个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啊，能够定这个，你看他是不是破戒了呀？然后僧人就说了，我也不要你这个贫富，我也不要这个生死，我也不要你的占卜，请你道一句来，离却生死贫富，我不稀罕你给我说发财破产，我也不稀罕是生是死，什么健康啊不得病啊什么的，顺利啊不顺利，我也不稀罕这个，我也不要你的占卜，请你给我道，我也不要你的占卜，请你给我道，我不许你说金木水火土，请你给我道。扶石和尚说，金木水火土不落五行，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吧，我应该没说错吧，虽然我是真的不懂这个占卜啊。离却生死贫富，不落五行，请师道。师曰：金木水火土。紫瞳和尚僧问，如何是紫铜镜？师曰：汝眼里着沙得吗？曰：大好，紫铜镜也不识。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对啊，人家说不落五行请师道，他为什么偏偏说金木水火土呢？人家说不落，他偏偏又落，是咋回事呢？人家说不随念迁不随境转，他偏偏就随着念迁随着境转了，落即不落。哇，还是魏宇回答的好啊。魏宇你回答的真好啊。你看这禅师咋就不知道这么说呢？紫铜和尚，魏宇啊，你这一句话我就可以看出来你这国庆节没有佳作，我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不过还是欢迎积极发言啊，不要因为没有佳作就心虚，但是多做做还是好的。紫瞳和尚，你看你马上就心虚了，我刚说不要心虚你就心虚，人家说不落五行他就说金木水火土，我说不心虚你就听这么听话啊，马上就心虚啊，你不听话，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我说你不心虚你就偏偏心虚给我看，好吧。紫瞳和尚僧问，如何是紫瞳镜？师曰：汝眼里着沙得吗？曰：大好，紫瞳镜也不识。师曰：老僧不会此事，其僧你出去。师下禅床擒住曰：今日好个公案，老僧未得纷纷入手。曰：赖欲某假是僧。师拓开曰：祸不单行。有个人问，他是在紫瞳嘛，他在紫瞳，有个人问紫瞳这里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啊，紫瞳这里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啊，哦，这是就是修了心中心是啥境界啊，修了心中心你感觉怎么样啊，师兄啊，修了心中心你感觉咋样啊，你有什么变化呀，你修完了千座你有什么收获呀，就是这一类的话，就是这一类的话，这一类的话怎么答呀。那个紫瞳和尚就这么说，你的眼里要是有颗沙子你什么味道啊，你眼里搁一个沙子你什么味道啊。僧人就说了，哎呀，你就说说境界嘛，你说说境界嘛，你不能不说呀。那个紫瞳就说，我也没有不说呀，我并没有避讳这个事儿啊，我没有避讳紫瞳镜这个事儿。然后这个僧人要走了，这个老和尚还不甘心，下床又追他说，哎呀，今天这个公案我还没有转你呢，我还没有转你呢，我还没转你呢。 说哎呀，那就是我不跟你做买卖，我是僧人啊，我是个僧人，我是个清净的僧人，哪像你这么俗啊，做买卖要赚要赔。你看我是个清净的僧人啊，我是个清净的僧人啊。然后子彤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我遭了两次罪啊，祸不单行，祸不单行。这个僧人第一个是追求一个高的境界，他要打坐啊，修行啊，做功夫啊，然后追求一个高的境界，追求一个高的境界。第二个呢，这个僧人呢还追求一个清净，还追求一个清净，要这个清净，这个清净和不清净两个是有分别的。这祸不单行，倒霉透了。日荣远和尚因祸上座参，施抚掌三下，曰：猛虎当轩，谁是敌者？祸曰：俊尧冲天，阿谁捉得？施曰：彼此难当。祸曰：且修，为要断这公案。施将主杖五归方丈。这个是不是祸上座？祸无语。施曰：死却这汉也。这俩人啊，禅风啊，都是特别的猛啊，特别的猛啊，一看禅风特别的猛。那个祸上座来了，然后呢，日荣远呢就拍了三下巴掌说，哎呀，猛虎当头啊，看看谁能敌得了这个猛虎啊，谁能敌得了猛虎，哟，猛虎来了，谁能敌得了这样的猛虎呢？这个祸和尚呢也不客气，也不相上下。霍和尚就也说了一句是什么呢，哎呀，那个俊尧冲天呐、啊、这就是大好的尧冲到天了，这种的尧谁能捉得住啊。然后荣远也说，哎呀，你这说的跟我的都一样了，都这谁都弄不了啊，谁都弄不了啊。然后那个霍和尚，这个霍和尚就说了，且修为要断这公案。哎，停一停，止一止。我们这个公案还没有断呢，我们这个公案还没有断呢，且修停一停，止一止。算了，我们不断这个公案了，应该是且修为要断这个公案，就是算了，我们不要断这个公案了，我们不要断了。猛虎当头，谁是敌者？呀，猛虎来了，这谁能捉得了啊？哎呀，窑子飞上天了，这谁能抓得住啊？好吧，咱们两个都彼此难当啊。那好吧，咱们就不断这个公案了，咱们歇下吧，咱也别断啥公案了。然后呢，日荣远就挥着主杖就归方丈了。这个霍和尚没话说，然后这个日荣远就说霍和尚是死了。其实霍和尚的这个俊尧冲天阿谁捉得这句话呀，等于是学了日荣远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回的并不好，猛虎当轩谁是敌者，他来一个俊尧冲天阿谁捉得，这句话说的并不好。猛虎当轩谁是敌者，猛虎到这儿也就是说到了山头了，就是猛虎到这儿了也挨了当头一棒了。为什么呀？你说了他是猛虎，你已经棒了这个猛虎了呀，已经给了他一棒了。你说他是猛虎，已经就棒了他了，这是给了他一棒了。猛虎当轩谁是敌者，到了这儿就已经挨了一棒了，他就可以说吧，我挨了一棒也没事。他说了一句那个就是这么说吧，这个祸上座呢有心跟他比。所以被比下来了，我理解这则是这样的。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南泉普愿下面的最出众的是赵州。我们说的五灯会员里面的赵州都不是特别的有意思，有一个赵州语录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好玩的，也适合修心中心的看。为什么呢？因为赵州这个人他有一些公案是简单的，有的人老是跟我说他看不懂公案，我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吃茶去能不能体会到一点点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吃茶具不是让你喝茶，对不对？还是能够体会到一点点的。所以说你别觉得你修了心中心你这个公案都不适合，但是它有一些公案那就是你得一点东西都没有就是才能够被看得过去。就后面的有一些公案，他去茱萸和尚那儿啊，投子和尚那儿啊，不许夜行，天明即到啊，就那一些公案什么的就挺好玩了，挺有意思的了。但是总而言之吧，赵州他很有亲和力，我觉得他的东西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先看的，他的东西分难和易，有一些简单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是主要是介绍了南泉跟赵州。总体来说呢，南泉的风格不光是调皮活泼，而且呢特别的俊，我觉得他是比较俊，这个俊不是俊俏的俊，是那个斗俊的那个俊，一个山字旁的一个那个缩，就是那个俊，他是有点比较俊的，所以他留下来的呢不太多，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个都很有风格， 长沙锦村啊、赵州啊，这都比较有风格。嗯，所以我把这一卖的，还有紫湖啊、紫湖立宗禅师啊，紫湖立宗禅师把刘铁墨都弄得也是团团转。当然，刘铁墨到好像百丈那个地方，还是到尾山那个地方，也没赚到便宜。嗯，总而言之吧，就是南泉这儿还出了一个陆更，也算是有点意思吧，有点特立独行。虽然说他不是太道家，但是他也是有点特立独行，所以这些都有点就是说的是比较好玩的，我觉得是可以摘录出来给大家学习的。这就是从这儿引申到了南泉。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引申到南泉呢？因为南泉不是五家七派里面，它不是五家七派里面，但是它还是特别值得去学习的，去旁参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把南泉啊就单独的拿出来，把这一支单独的啰嗦了啰嗦，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公案本身吧。老师说吃茶去，你一直以为真的让吃茶去，真的让吃茶去，那茶的品质很多，你是想在里头吃哪个茶？你是要喝白茶，还是喝普洱，还是喝大红袍，还是喝红茶呀，还是喝绿茶呀？你喝哪一种啊？吃茶去还不是最简单的，吃茶去就跟喝水去，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去洗碗去，赵州也不一定都是吃茶，赵州还有洗碗呢。吃了没？吃了，吃了洗碗去。哎，有人还就在这悟了。以后我们不说吃茶，我们说洗碗就好了。我们有一个洗碗的，就是钱伟，你一问他，他就去洗碗了。老师说吃茶去，你以为真的是让喝去喝茶？不是，你这么说就以为，就说明你不是以为是真的去喝茶。还有一个庭前百子树，它味道都是相似的。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有什么要上麦交流的没有？狗子有佛性也无，你说说宋小娜，你说呢？狗子有佛性还是没有佛性啊？狗子有佛性。那为什么赵州作为大人家说赵州古佛，赵州为什么说狗子无佛性啊？他做的就是应该有变化有收获，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收获，要不要上来聊聊？大家知道这是个坑，没人上来，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今天来这听聊天的诸位就没有佳作的，哈哈，这个可能性也很有，不过无所谓了，哈哈。比如说我就没有佳作嘛，没事，我们这些迁作后的这些远离生命，真爱生命，远离迁作后的这些的佳不佳也就这样了啊。宋小娜佳了啊。为什么大鱼阿舍离说无佛性？这个东西是你说有就有，是你说无它就没的吗？你用得着给他再说一个有吗？你就这么说吧，你用得着说你是个人吗？第一，我们不会说我们是个人。第二个，我们还经常生气起来就说你不是个人，是不是啊？你不是个人，是人说的话，不是哪个人说你是个人了？而我们天天却说我们有佛性，我们厉害了，所以说我们不是佛呀。哎，你就是痛骂着别人不是个人的，这都是人骂出来的话，这都是人骂出来的话，骂他说过不是人，这个正不是是个人的表现吗？是个人他才可以评判说谁是人不是人，才可以骂的花样出边，说他不是人，这正是是人的表现呐！你去找个狗说你不是人，你把狗拿过来，看哪个狗能说出来一句你不是人的话。是那个燕丽爽，我们呢生怕自己丢了佛性，每天都在说，哎呀，不停的在说这有佛性啊，有佛性啊，有佛性啊。你就不说这个有佛性，佛性少了你一个了吗？你不说这个有佛性，佛性少了吗？但是佛性虽然没有少，奈何你总在追求别的东西啊。他虽然一直在，但是你总在追求别的东西啊。你在追求善良，你在追求伟大，你在追求永恒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一直在，你看不到啊，你没空夫看他。现在啊，学了佛，学了心中心法，才知道佛性一直在，就是这一类的见解算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有了这个进步，它不等于明心见性。还得继续往前走，要把它扔开，要把它扔开，要把它这个东西弄熟，弄熟，弄到你的骨子里、血液里，它本来就在。你说个它都在，就是在骂你，就在骂你不是个人。你现在先变成了一个人，你就先习惯着点，先习惯着点，习惯了熟了，人家要说你是个人，你就知道人家是在骂你了，你知道吧？你现在天天自己在骂自己，哎呀，佛性有啊，佛性一直在，你看佛性没离开过我。每天早上起来一醒，哎呀，佛性没离开过我，这个天哪！
除了吃茶，那还有别的吗？难道还有别的吗？
吃茶也不是啊。
那说吃茶、去洗碗、去扫地、
睡觉啊、归方丈啊、庭前百子树啊，
啊，就没有了。
你是个大坏蛋啊！这怎么都不行啊！
你不是大坏蛋啊，这也可以啊。
那都反正不相干了。
不相干的全都是相干的。
哦，对，嗯，好的。
赵州说这个吃茶去呢就是比较轻松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比较凝重这个事儿，这是了生脱死的，这个生生世世的大事儿，如何是佛，如何是娘未生你之前的本来面目，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这地方可凝重，赵州就轻轻巧巧一句话，吃茶就是歇息放松啊，一下子就松下来了。他这个有这个情景啊，容易让心中心的师兄气入。我们现在就是连说法都叫喝茶了，你看看，但是它不代表着只有这一个，哪个不是啊？所以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有说吃茶去的，还有你问他祖师西来意，他当胸就把你给踹倒了，踹了你，把你踹倒在地，如果是灵气就打你，如果是灵气就喝你，如果是德山就给你一棒，如果是赵州就让你喝茶，如果是云门就让你吃糊饼，吃饼子去吧。这个吃饼子这个事儿就有点麻烦了，为啥呢？到底啥是糊饼？我们新中心的，在我们新中心的历史上都曾经考察过，哟，到底啥是糊饼啊？所以还是吃茶去比较简单，你知道吧？有一句煞风景的解释，不过这个解释太煞风景了，就是咱们大禹祖师说过的有一个成佛的窍诀，祖师西来就是无意八。祖师西来要是无意，你还要在我这儿得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你在这儿得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你才放心的话，那么祖师西来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祖师那是无意的，你非要在我这儿得一个肯定的回答吗？大禹祖师说，既照照记，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跟这个吃茶去有一点点像吧。我这么解释，我既是冤枉了赵州的吃茶去，我也冤枉了大禹祖师。祖师西来意就是无意吧。哎，对，刚才说无意的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他既然无意，你又在这儿讨什么呢？你就是不肯，你就是不肯。我就说是无意，对你也没什么用处。这个是你自己的事儿，非关别人。你在我这儿肯讨一个无意，还是讨一个有意？彭雪峰，还有没有师兄要上麦的？还是啥都不要好？我的天哪，你是要一个啥都不要啊？还是啥都不要好？你明明已经选择了一个啥都不要，你要了一个啥都不要。哎呀，我是不是太刻薄了，太恶毒了？对了，有的人说吃茶，有的人说糊饼，还有的人说是什么干屎诀，还有的人说是吃屎吧你，有的人让你吃饼，有的人让你吃屎，全看你的运气，看你问到谁了。你问的好了，问的好了，今天运气好了你去参吧，今天运气好了禅师让你吃个饼，明天运气不好了禅师让你吃个屎。看元音祖师的碧岩录讲座，日面佛月面佛三五帝三皇是何物，感觉这个公案不难，也不怎么在意。为什么元音祖师说明眼纳僧，要不然成了满罕佛性笼统中真如？你可能是在修，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倒还是可以。你修心中心现在修下去没有啊？修下去没有啊？修下去没有？看这个问题问的倒挺那个的，挺实诚的。再修哦，再修就好，再修就好。我这个天哪，能再修就好。我现在有一些人好久不联系了，就不修了。日面佛，月面佛，佛五帝三皇是何物？感觉到这个公案不难。这个公案就是送的是那一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如何是圣地第一义？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说阔然无圣。这个公案就这个。然后呢？圆悟克勤禅师送的就是日面佛月面佛三皇五帝，管你什么三皇五帝，你们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你说的佛啊菩萨啊十地啊等觉妙觉，你们这些是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些都不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管你。你到这个地方上你有个气入，你觉得这个公案不难也不在意。为什么元音祖师说明眼纳僧不可轻轻放过？你要是真的没有这些东西，你还能够没有一切的烦恼吗？你还能够没有一切的疑惑吗？既然这些都没有，你还没有这些，你的烦恼还没有消清楚，你的这疑惑还没有消清楚，你还有的时候感觉到有障碍有矛盾，那你也别轻易的说无佛无祖无师无法，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不可以满罕佛性笼统真如。如果这个事儿的话，你真的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了，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可以度一切苦。但是你现在还有烦恼还有疑惑，那就你这个地方就别轻易的说哎呀阔然无圣。真的阔然无圣吗？阔然无圣你为什么还有疑惑还有烦恼还有这些事儿？为什么还在事儿上透不过？ 所以元音祖师会说明眼纳僧不要轻忽，要不然成了满汉佛性笼统真如，也不可以轻率的就说没有，若断灭了那也不可以。我的理解是这个，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你那个，对了对了对了，我尤其是看到了我们在微信通话里面，在七月份的时候啊，你就说过以得契入本来之法，从此歇心随缘生活。你是七月份说的，你比如说从七月份到十月份，你真的歇心了吗？你真的生活随缘了吗？别说你那个究竟的怎么样了，你真的心已经都歇了吗？说歇就歇了，你真的能够生活上就随缘了？所以啊，不可蛮喊，不可笼统啊，坚持修啊，坚持修，更不可轻易的说以德契入之法这一类的。
郭老师，
哎，
嗯，我刚刚发的那个公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禅师他不是投胎做牛了吗？他怎么还记得他前世的记忆啊？
记得前世的记忆啊，修行功夫好的人，有的时候会有人记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严格来说的话，教理上有这个说法，当然我们都是凡夫，我们不知道。教理上的说法是八地没有隔音之谜，也就是如果你是八地以上的，你肯定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迷迷糊糊的投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有的修行人他因为有一些因缘呀什么的，他的那个功夫好啊，他也可能这一世他还是没有隔音之谜的，这个是会有的。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还有一些就是狗子啊，还有什么蛇呀，他们见到就是比较厉害的那个师傅，他们还就是会见到他们会哭啊或者会干嘛，我就觉得比较奇怪。我想着做到畜生道不是应该很愚痴吗？怎么还能认到这样的大德呢？
他们认识不认识啊，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猜测，我们特别的想让他认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排除他有的就是认识，因为他虽然都出生到了，他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嘛，本能吧。就像是你虽然成了人，为啥你学佛了，你周围的人都不学佛呀？
嗯，
你觉得那个因缘好像是可说得通了，你就是说得通的那个放到别人身上，别人照样不信，你照样信。
嗯，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这群人呐，我不知道你们这群70年代的人。那就是无神论者长大的，这都是迷信的，学习越好越觉得是迷信的这一类的，咋会信佛呢？咋信的佛呀？我们的新中心的师兄，有的师兄啊，你都不知道打气的时候聚到一块儿被骗进来的，你活着的你不被这个骗就被那个骗，你给我说一个不骗人的，都是有烦恼逼的吧，还不都是有烦恼逼的。也有一些的他没有烦恼，但是他有无来由的烦恼，他不是世间上的不顺，但是他就是无来由的烦恼困惑。你也想得到宝珠，上了千座，咋觉得越来越渺茫？你觉得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过你。到现在你这个宝珠正在放光，你手里拿着这个宝珠，这个宝珠正在放光，要不然你不会觉得越来越迷茫。正是因为有这个宝珠，你才觉得越来越迷茫。你越来越迷茫是因为他跟你刚开始的那个目标啊可能有冲突，只能说你刚开始的目标有问题，你自己慢慢调整吧。也就是你需要调整你的知见，这个一明这个人啊，你需要调整你的知见。你上了千座，你觉得迷茫这种情况下，应该多看元音老人的，多看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啊，也是很好的，看看元音老人的，你看看，你再看看，你出于你对佛性的误解，你对佛性的误解，你离那个误解越来越远了，你又不肯放下你那个对佛性的误解。佛为什么要出家？出家在家不都一样吗？是不是很着相？你这个出家的概念跟那个佛陀那个时候出家是不一样的。佛陀那个时候不是出家，不算是，不是我们现在心目中说的是舍弃了这些人去修行的这种的出家。佛陀的那个时候的他是那种皇宫的生活，他要继承皇位，他都没有机会去出城。他要是想要出去学，他没办法，他只能这样。要不然的话，他那个是牵累呀、啊，牵累呀、啊，他是国王啊，嗯，他要出去学道，而且他学了是就是这个六年外道啊，他学了这个六年苦行啊，学了96种外道啊。所以他那个出家跟我们的出家，我们现在的出家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出家是出了家。来专门的跟佛学习是这一类的，他那个时候不是的，他那个时候是要走另外一条路，他要走另外一条路，你就是要放下原来的那一种的抓个什么东西的那一种的， 就要扔。佛法跟世间法是相反的，不是用世间法的那种思维可以套得上的，不是说你越修越得个什么东西，最后得出来了，像打游戏一样，打怪一样，不是那样的。越修越放下，越修越觉得自己没修过，你知道吗？所以啊，你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有迷茫倒是好事，有这个迷茫开始了，说明你原来的价值观慢慢的在松动，倒是好事。你原来认为那些理所当然的事在松动是好事。如果佛要是不出家的话，那么他面临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误解。我们的误解就是啥呀？我们的误解就是这个要身体好、家庭好、事业好，这样的人才能修行成就。比如说当个国王就会有这样的误会。打坐这个事儿尽量的定是按时打。按时打到时候的话你就容易精神。虽然整体来说那个时候会困一些什么的，你养成一个习惯，你那是刚开始打，你养成习惯了，你三个月养成习惯了，你到时候的话他自然的精神。去寺庙皈依受戒是必须的吗？不是必须的，我跟你说，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得罪了一些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跟你说，不是必须的，就是不是不去寺庙、不皈依、不受戒的这些人，他们就不配来学佛吗？他们就不配来学心中心吗？不是的。另一方面，你皈依了、受戒了，总是好事儿。第三个方面，皈依受戒去寺院也是好事儿，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心的皈依、自心的受戒。这个东西涉及到根本了，那个戒体是佛性啊，皈依是皈依自性啊，皈依根本啊，还是在这儿。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这个过午不食啊，我觉得他有他的功德，但是呢修心中心的他不主张这个东西，你知道吧？看修心中心的就可以不用去专门的受这个八关斋戒，因为第一我们新密的祖师没有说过，第二个就是涉及到这些了，这个日常生活的问题，日常生活了顾不上这些，你在那顾着这个念想那个，你还不如吃饱了喝足看看祖师开示呢。你吃饱了喝足了睡个觉，第二天打坐打得更好也好啊。你晚上的时候就在想我要饿了，我要忍，我要喝水，我要忍忍忍忍忍，没有必要浪费这样的精力，我们就是用来直取无上道的，别的东西全部都忽略，不是那个从第一开始的那个小浅步的台阶一个一个来的。所以我个人是不赞成修心中心的人同时的就开始，就是修心中心的人你正修着呢，然后你又开始去持这个八关斋戒。我认为你在生活上只要能让你少操心的都好，也就是你花了大钱买了东西了浪费了，但是能让你少操心，我看这个也是好的。一吃就吃多了，你啊玉师兄啊，你就是在这些细节上你叨叨叨叨叨叨的，你吃多了你也就让他吃多了呗，吃多了也让他过去，不吃多了也让他过去。思西藏比大正藏全吗？你这个思西藏藏我没有听说过，有击杀藏没有听说过思西。哎呀，有的时候撑得慌，有的时候饿得慌，人生还不都是这样？我都不信在座的人没有撑过，没有饿过，有啥了不起的？思西藏我没有听说过，击杀藏我倒知道，高丽藏也知道，你这个思西藏我没有听说过。日本大正藏相对来说是比较全的，现在很多的佛经的引子啊、出自啊，都愿意从大正藏里面来出。大正藏里面也收录了好多中国的一些新的一些，就是那个语录啊之类的，也很不错的。你看不出来一点是外国人的编辑的那种的痕迹。四西藏我不知道。大藏新修大正藏，实际上它的全名我记得应该叫日本大正藏，它叫大正新修大藏经，好好知道。这个是民国时候编辑的，你看1992年到1934年。全中文的啊，它可没有一点日文。人家那些的来学那个中国佛教的那些人，对于中国的那些言语啊都是非常通的，不管是日本的也好，还是高丽的，就是韩国的那边的也好，他们都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汉语是非常非常精通的，就像我们现在必须要精通英文一样，要不然你怎么去世界上去混呢？他们要是想在世界上混，他必须要学好中文。从唐朝时候开始，那种的那个时代就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啥似的，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似的，那首都上那条街上住的全都是外国的，各种的人，人家都来。他们对于中国语言的熟悉程度，对于这个文字的熟悉程度，就这么说吧，中国通 不是说的文化高的中文都很好，就是那些编辑的人吧，编辑的人，你说的也有道理吧？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的意思是跟现代的这些是无关的，而是说最早编辑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通，他们那些都是在中国这边的佛经啊、佛那个寺院啊，就是受了很深的渲染，那个中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五灯会员里面也列过一些开悟的禅师，他就是新罗国的。韩国的我印象里比较深刻，韩国的出了不少嘛。日本的倒没什么印象。就是你这个四西藏现在流传下来了吗？流传下来了没有啊？没有作为通用的。通用的来说的话，就是乾隆大藏经和这个新修大正藏，就这两个，还有万字虚藏啊，都是比较有名的。万字藏经啊，万字虚藏啊，这都是目前比较通用的版本。因为这个大藏经的修复啊，它有一个特点，这个叫三滴水一个号的这个人啊，大藏经的修复它有一个特点，它一般呢后面的大藏经都比前面的大藏经覆盖的更广，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前面有的尤其是佛经，后面的肯定有，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后面有的前面的没有。第一个是他找到了一些其他地方找到了一些失散的佛经，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些祖师大德的开始公认的好的，他会把它增补进去，所以应该是后面的大藏经越来越比前面的更齐全，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涅槃不为人说的重点啊，是在于不为人说。我们看这则公案，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百丈问：从上住圣还有不为人说法的吗？南泉说有。百丈说：那什么是不为人说法的呢？不为人说的法呢？做陌生是不为人说的法。南泉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就说了：你说来说了也。南泉说：某甲只那么和尚做陌生。百丈说：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泉云：某甲不会。丈云：我太煞威尔说了也。这就是两个大佬的交谈，看起来很有意思。你们觉得两个大佬就是这个交谈一定是应该是特好玩吧，就是这么说吧，两个明心见性的人在一块交谈很好玩吧。实际上明心见性的俩人在一块可狼狈了，你看看他俩这个打哑谜，什么是这个明心见性啊，他俩人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你看说了半天没说出来个明白，你看没有我们师兄说的明白呢，我们师兄说这一切佛性，这一切的万法都是佛性的显现，我们师兄说的比他还明白，这俩是咋回事呢？是他俩不行还是咱们不行？这就看一看啊。南泉来参百丈涅槃和尚，然后百丈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百丈是从这个角度去问的，从上以来的那个这些贤圣啊，还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法他不为别人说的呀，有没有不为别人说的这样的一个法，他不为别人说的这样的一个法，不是说了吗？向上一着千圣不传，所以他就问了，从上诸圣是不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是说的，有一个是不能为人说的，你说也说不到他，你没法为人说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法呀？那说的是佛性这回事，有没有这样一个就是没法为人说的这样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的这个从以上以来的诸圣，还有没有那个说不到的，你没法给别人说的，你不能给别人说的，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啊？有。南泉说有。百丈就说了，那这个不能为人说的这个法是什么样的呀？从上诸圣有没有不为人说的这个法呀？有。那什么是这个不为人说的法呢？不为人说的这个法呀，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么是不为人说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就说，哎，你说了呀，你看看，你说了吧。南泉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你说了，你还是说了。你不是说不为人说吗？你就回答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以为你这要说不是就对了？你这也是一种回答。你说了，你把这个事儿给说了，说破了。然后南泉就说了：“哎呀，你要是我呢，就只会这一点了。你就是你又问我这个不被人说的，然后呢，你又让我非要说，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那你呢？你怎么说呀？白丈说，我又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有说和不说啊？就是说你是怎么说的呀？你我是南拳说的，我只这样，你怎么办啊？白丈就说了，我又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这个说和不说呀？那到底是祝圣是有给大家说还是没有给大家说呀？那贤圣到底是有给大家说还是没有给大家说？然后白丈就说，我又不是贤圣，我怎么知道贤圣是有给大家说还是没有给大家说的呢？南拳就说，那我啊，我不明白。然后白丈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这给你说了呀，我给你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说，我老婆心切的都给你说完了，都给你说完了。这一段话是啥意思呢？就是从你看，从那个哪个角度去说呢？就是从这个说似一物即不重，我们所有说的这些只能是对他的一个方便描绘。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们要描述这个杯子和实际的这个杯子它并不是一样的。实际的杯子是实际的，我们说的再天花乱坠，这个杯子是圆的，这个杯子有把手，这个杯子装了水，你就知道它的容量了，怎么怎么样的了。你就是再怎么说呀，这只是一种就是烘托它这个杯子的特点。但是呢，我们的说都不等同于这个是杯子，那就是说的是这个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法的吗？就是他说到了佛性的另外一个特点，佛性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实相，你用任何的言语都烘托不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你佛性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用什么言语都去烘托它。刚才不是说了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有吃茶趣，还有吃屎趣，对不对？那是一个角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吃茶趣和吃屎趣这两个都是说不到的，这两个都没有说到啥是佛性。我问你啥是佛性，你凭啥让我吃茶？我问你啥是佛性，你凭啥让我吃屎？对不对？所以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就是说你不可以给别人说，从这个角度去说，向上一着千乘不传，你不为了禅师为了让大家不堕在言语里头，就故意的就说你不要在言语里头去捞磨，这个时候就说了向上一着千乘不传。所以百丈就是从这个角度去问的。这个百丈涅槃的这个主人公啊，可能是有点这个名字有点错位，我们不管他。这个是涅槃和尚啊，这个叫涅槃，我们把他跟那个百丈怀海分开他的，虽然都是在百丈山上，实际上他是叫百丈涅槃。这个涅槃和尚呢，他就从这个角度去问，就是说的是我们说就说不到，那是不是我们说就说不到，我们说不到的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呀？我们说不到的，从上诸圣的他都有一个东西，他知道这个东西是说不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有没有啊？还有没有这个说不到的这个东西啊？南拳说有。那什么是说不到的这个东西啊？你说啊，你说不就给他说到了吗？你开口不就给他说到了吗？这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他不受沾染，他从来都在放光，他没有形没有相，他是他的性，他的性呢你捞摸不着，但是他一直在各种的相上体现。你这不就是说了吗？你不可以这样说，就不可以这样说，你是说不到的。这就是说了什么是，那就是既然有，那就你那就是什么是这个说不到的呀？你要是说了，你要是说得到了，就违反这个说不到的这个问题了，知道吧？他这里有一个好玩的，他就是问说不到的这个角度，让你说一句来，你反正你怎么说都说不到，让你从这个角度你说一句，这个到底是什么？你要是说得到了呢，就违反了他的问题。你要是说不到呢，说明你迷惑。哎，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刁钻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刁钻问题了，进阶问题了，很考验人的问题了。禅师他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想这些刁钻的缺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我记着以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兄，他就问齐老师，他说无舌之人怎么开口，无舌之人怎么开口，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刁钻的。你佛法不是说不到的吗？说不到的这个法是什么法呀？你看你这个怎么回答？你要是回答了呢，就等于你说到了，那说到了这个跟他说的说不到的那个就矛盾了。你要是说你说不到吧，那你是一个迷人，你就不应该开堂接众，你就不能做大善知识，因为人家回答你，你张口结舌说不到，俩人都不想掉坑落草。哎，有道理有道理，怎么说都是。你能够现实生活中人家怎么对你都行吗？你怎么说都是。 所以啊，百丈问呢就问的缺德，百丈问问就问的缺德。这种缺德的问题我们不是说过吗？就很类似嘛。比如说那个虚云老和尚呢，这个花生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哎呀，好吃，完了你是凡夫，你堕到色声香味触法上了。不好吃，你是木头石头，它明明吃下去是有口感的好吃的，你凭什么说它不好吃？那你堕到木头石头里去了。那这个花生到底是好吃不好吃啊？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哎，就类似这样的。又比如说，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像是那个，百丈问那个尾山的那一个似的，这个瓶子是个杯子吧？就说这个杯子吧，你说它是一个杯子，那你就是会了，你就会了。什么叫做会呀？就是会是忌讳，忌讳。你说的是个杯子，你就忌讳了，忌讳了。就是说的是你执着它了嘛，你才说它是个杯子，对不对？你不能执着嘛，对吧？你说它杯子就是叫做触了这个忌讳了，接触的触。你说它不是个杯子吧，就违背了，因为它明明它的功能它就是个杯子。你说它不是个杯子，你就违背了。说它是杯子是触，说它不是个杯子是背，如何是好呢？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了。这些禅师没事可能编这种坑人的了。不行也是，都是。那不是是不是也是啊？你可别麻烦。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这儿。今天呢可能就是大概的意思呢是个啥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东西不能给别人说。不能给别人说的这个有没有啊？有。不能给别人说的这个法你有没有啊？有。那这个什么是不能给别人说的这个法呀？我看你咋回答。你要是能说得出来，那就跟这个不能给别人说的矛盾了。你要是这个说不出来，那你就不是大善知识。所以百丈就说，那你是给我说说什么是不能为人说的不为人说的法呀？南拳说的是这个东西啊，他你说的是心不对，你说的是佛不对，你说的是物也不对，它既不是心也不是佛也不是物，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看我们这世界的一切万法，你要分起来的话，还不就是物，还不就是心，还不就是佛，对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我倒想到了另外一句，这叫遮权呢，这叫遮权。后面他也说了什么叫做遮权，什么叫做表权，这是属于遮权。遮就是遮浅呢，遮浅，浅是遣散的浅，就是用否定的方式给你回答。我想起来了另外一句话，我从这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你说我过分不过分？我想到了元音老人说的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哎，跟这个有点像。南拳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啥都不是的，这个没一个东西是，没一个东西是。白丈说你看看你还是回答了吧，我问你什么是不为人说的你还是回答了。南拳说那你又非要你说不是能为人说的，你又非要让我说，那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是你的话你怎么说呀？白丈说的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大善知识到底是说有啊还是说没有啊？那你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回答上来呀，你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回答上来，那到底这个东西佛性这个东西到底是啥，你没有回答上来呀，你没有给我学生回答明白呀。南拳就说你这个回答算什么呀，你这个回答没给学生指个明白的路向啊，我可不会呀。百丈说的我明明给你回答了，哎，这句话好玩，我太煞威而说了也。百丈前一句说的是我不是大善知识，争执有说没有说，且看南拳到底，南拳跟百丈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不为人说的法给你和盘托出来。今天就看这个，没有不为人说的法是什么？对于百丈来说，哎呀，不是心啊，不是佛啊，不是物啊，这些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南拳的回答是这个，那你说南拳回答了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百丈说的我又不是善知识，我怎么知道善知识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我怎么知道大善知识是说出来了还是没有说出来啊？百丈的这个回答到底是把这个不为人说的是说出来了还是没有说出来，就是这个就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两边不行走中道也不利啊。你这个类似于南拳的吧，类似于南拳的。哎呦，他们放的光都没有你厉害呀，义上君啊，就你呀、啊、一直在放光，你放的光好厉害呀，人家两个都遮遮掩掩的啥都没有说，磕磕巴巴的，就你说的时候正好嘴巴放光，你咋这么会解释呢？下课下课。义上君你就是这点鬼家活计，你就是这点鬼家活计，你看一下元音老人跟齐老师的信，敢保有个公案你过不去，就是那一个公案。 那个公案，德山脱钵那个公案，百丈也没说出啥。对啊，赵一剑呢，百丈没有说出啥，但是百丈为什么还要捶胸顿足的跟大家说，我太煞威尔说了也，我太煞就是哎呀，我超级的为你说了，不被百丈赚了就恰好被百丈赚了。就你这种死守这一点东西的，生怕被他赚了的人，你又百丈，你又被百丈赚了一把，百丈非但赚了南拳，也赚了赵一剑。好了好了，今天下课。